副先锋李秀英的病被金定治好了，乐坏了二路元帅陶三春，何余有大才留在营中应该重用。就这么金定又给李夫人多盖了盖，叫他发点汗往外表毒。随后他同陶三春李秀英奔帅帐，王妃命人给刘金定收拾寝帐，给四个丫鬟和刘凯分别安排住处，奴随主贵，这五个人也成了宋营的嘉宾。陶三春设摆酒宴，就在帅帐内为刘小姐庆功，由赵美容作陪。刘金定回到寝帐，脱掉铠甲，沐浴更衣，二次回来。陶三春见金定淡妆素服，秀若青莲，眉笔海棠，喜得眉开眼笑。刘小姐请坐。陶三春坐在中间，赵美容和金定左右相陪，边吃边谈，打听金定的出身。金定几次要启齿说出与高君宝联姻的事儿，终因女孩怕羞，欲言又止。陶王妃说：刘小姐，高山学艺数载，可读过什么书啊？啊，老恩师白天教我写字念书，晚上教我练武，无非是三分五点八锁九秋，另有孙子兵法、五子兵法，略知一二。哦，那么孙子兵法谋一篇，这用兵之道可学过？金定立刻明白了，这个老太婆要考我，多亏我学过，不然呢叫他问住了。回王妃，孙子名言，兵者诡道也。何为诡道也？俗话说兵不厌诈，也就是兵者诡道也。用兵计谋，愈刁越好，越密越好。自古兵贵精，将贵谋，乃兵家至理名言。这次南唐用兵，谋身济元，放弃诸察、双江、寿州，因我主万岁进寿州，厉兵秣马，兵困寿州，使万岁遇难七载有余。恕我直言，军中主帅忘了孙子兵法九变篇。明智的将帅看到利也要看到害，在得关城易如反掌之时，要想到不利的一面，就不会叫万岁被困寿州，怎么能忘记望城莫入权诈之兵呢？刘金定几句话说的赵美容脸通红，低头沉思。因为保赵匡胤进寿州的元帅是他的丈夫高怀德，刘金定的话是指高怀德忘了兵者诡道也。陶三春都不在意，心中佩服这姑娘有两下子。小姐，为将者讲的什么？哦，为将者要先知武才，后知时过，并三略六韬。随后金定又把武才、时过并三略六韬包括的内容说了一遍。赵美容、陶三春都很敬佩，答得好。陶三春问：小姐，南唐困我圣上七年，妄想用绝粮之计，为何圣上安然无让？刘金定笑道：寿州弹丸之地，百姓不谈，宋兵二十万，军民共守城池，度过饥饿，实乃万岁鸿福。又听说有人传言是飞鼠盗粮，此乃谣言惑众，不可信。城中无有饥民，依我看来，城内必有粮仓。听我师父说，南唐寿州元帅刘仁瞻曾在寿州屯粮，万岁鸿福期间找到了南唐军粮，老百姓不叛乱，同军卒共守城池，这是我主至圣至民，爱民如子，不骚扰百姓，深得民心，民心即天意，方能守住七年。陶三春听罢，急忙站起，整衣襟，深施一礼：刘小姐深谋远虑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三春佩服得五体投地。 姑娘如此大才，埋没深山，是我等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。今日明珠现光，英才展现，哀家愿意让冰泉与刘小姐三春在你呼衣下听差，咱们共同破敌救主。刘金定连忙还礼：元帅，我乃乍出茅庐的孺子，方才是八哥学舌，机问之学哪能和王妃相比，更不够将之手，民女不敢当。陶三春百般让权，刘金定说什么也不同意，赵美容从中打和：陶元帅，刘小姐乍到军中，对军中将官士卒尚不熟悉，还是王妃你领兵，单等到寿州禀明万岁，再叫小姐登台拜帅。陶王妃点头：也好。金定想，到寿州不知道能否见到高君宝，他是否能认这门亲戚。想到这儿，他眉锁春山，杏眼发捏。赵美容看出他有心事：刘小姐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？没有。不对，你瞒不了哀家的眼睛，有难言的话说不出来吧。我离家数日，心中惦记山寨，又想念父兄。哎呦，好孝顺的姑娘，离家以后能想念老人和兄长。哎，可叹哀家命苦，生个逆子不听母训，被我离家，至今音信皆无，怕的是凶多吉少。说到这儿，赵美容眼泪下来了，哭得刘金定好心酸。哎呀，老人家别难过，高少爷被母辞逃是未果尽忠，他没有危险，到寿州去了。赵美容闻听此言不哭了：刘小姐，你认识我儿子高君宝？刘金定这才发现自己说走嘴了，面红耳赤，满脸娇羞，无言答对。赵美容觉得其中有事：刘小姐，你见过我的犬子？见到了。你是怎么见到他的？他路过双锁山，到山上讨水喝，见过一面。哦，赵美容马上明白八九，这姑娘见过高君宝。刚才她说到寿州力杀四门，为的是找人，找谁呀？丑丫鬟又说找姑老爷子，能不能是找的高君宝啊？真要是君宝招亲，哎呦，可糟了，临阵收妻，犯死罪呀。不过这姑娘可是百里挑一的好人呢，可是现在不是收妻的时候。又想，我别问了，来个糊涂庙糊涂神儿，到寿州再说。他们谈到半夜方才散去，各自回寝帐。次日五谷升帐，刘金定在营中听差，陶三春七军过卯，发放军情已定，准备起兵闯营。军卒来报：元帅，南唐北营撤兵了，都撤到西边去了，闪出一条道路。哦，撤兵了？为什么撤兵啊？这就是林文善高明的地方。昨天赵美容和李秀英追赶敌将于金郭，南唐大帅林文善赶到，鸣金收兵，关上寨门。这阵于洪回来了，急忙召集众人商量对策。于洪说：陶三春带十万兵往里一冲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我们要损兵折将。另外困寿州呢，为的是把赵匡胤饿死，不但没死，他还饿精神了。现在救兵要来了，拦也拦不住，不如避开锋芒，先撤兵，叫陶三春进去，然后疆场上决一胜负，打胜了咱们再困城，把陶三春的人马也困到里边，打败了也能减少损失。就这么一夜之间拔营起寨，闪出一片空地来。陶三春闻报问刘金定：南唐撤兵，我们可不可以进去，能不能中计？金定说：我看应该进寿州。为什么？因为城里的人缺衣少盐，又无兵器，急需我们给送东西，即使我们到里边也被困也得去，因为我们一到可以鼓舞城内军民士气，以力再战。好，拔营。 营起兵。就这么，盛印保着赵美荣开路，刘金定保护李秀英督后队拔营起寨。李秀英现在伤啊好多了，只身体弱一点，简短截说，盛印和赵美荣带着先锋队伍顺利的来到寿州城下，城上军卒欢呼跳跃，赵匡胤早有准备，城门大开，军卒列队欢迎。赵匡胤带着军士步行城外，见眼前敌军已撤，救兵来了，赫然开朗。郑印下马磕头，臣回城交旨。哎呀皇侄，搬来救兵功高盖世，你母亲在何处？
哦，
后边都队。燕长公主到了。这时赵美荣下马施礼，皇兄遇难，京城百官万分难过，特命陶王妃和我前来救驾，救驾来迟，请万岁原谅。哎，玉妹何出此言，使愚兄无能，累你受风霜之苦，功高莫过救驾，何罪之有？玉妹先进城歇兵。
不，等陶王妃一块进城吧。
赵美荣嘴里说话，眼睛东张西望，干什么呢？找他儿子？看了半天没有，低声问：“
皇兄，你外甥君宝自立京都，不知是否到寿州来了？”
哦，玉妹，放心吧，君宝来了，就在城内率府休息。
哦，谢天谢地，快把我急死了。
玉妹啊，哎，对不起你，我的玉妹帐被掳到敌营，至今音信皆无啊。
皇兄不要为我难过，打仗没有不伤人的，小妹能受得住，但愿她能安然回城。
就在这阵儿，陶三春带兵赶到，众家王爷侯爵又来问候。李秀英的眼睛呢也是东张西望，干嘛？找她丈夫高怀亮啊，看了半天也没有，还不好意思问，只可耐着性子随众人进城。这时陶三春说：“万岁呀，先把东西运进去，给军卒发下去，有话晚上说。”
哎，皇嫂你辛苦了。
哎，跟你们呐没法比，我们在京城净享福了，到这儿看见你们，哎呦，我们就是累死也高兴啊。此处不是讲话所在，请城内休息，谢万岁。说完，君臣打马进了寿州城。被困的军卒衣服破乱，形如乞丐，这回带来了军医号坎和兵器，可解决了大问题喽。五营四哨的将官和粮台官把吃的用的玩的乐的运到城里，写到账上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赵匡胤把众人带到帅堂，给陶三春和赵美荣搭过座位，寒暄已毕。陶三春说：“万岁呀，我保举一名女将，此人比我胜强百倍，她救过老皇姑，给李夫人治过病，是这么回事。此人口字玄和，精通战术，有勇有谋，够帅才，望万岁重用。”
哦，
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此人是双锁山的女英雄，叫刘金定。
哦，
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天有个丽莎四门的，就是他吧？罗燕席在旁边听着了，
对，是叫刘金定。那天我把名字给忘了，他找高君宝，那天君宝没进城，我不知道贤侄的名字，就听说是个湛山女子，我就没让他进来。
赵美荣听这话，脑袋嗡的一下，暗想：果不出我之所料，刘小姐来就是为了君宝啊，此事怎么办呢？赵匡胤说：“上次这个女将丽莎四门，想请她找不到，今天到寿州，这是大喜事儿，快请她觐见。”
是，万岁旨意下，请刘小姐见驾呀！
就听外边有人喊：“民女遵旨。”金定说完步入帅堂。金定往上一走，不卑不亢，落落大方，君臣看去不由得伸起大拇哥，果然是位巾帼英雄。万岁在上，
民女刘金定给万岁磕头，哎呀，免礼平身，谢万岁。前几天有位女将力杀四门，可是刘小姐，正是小女子。刘小姐，为何在敌营冲杀而不叫城呢？民女是为了找个人。
何人？
金定脸一红，心想：说不说？到了这字儿，喝出去吧，说吧。回万岁，是东平王之子高君宝。
哦，你可与他相识吗？
见过一面，是在双锁山上，其他事可问高少爷便知。
赵匡胤吓得不敢问了。
为什么呢？一国之君，又是高君宝的娘舅，问多了不合适。
刘小姐搭救君宝，又解救皇姑赵美容，治好李夫人毒药伤，功高盖世，孤封你为……赵匡胤没有说完，
刘金定着急了。啊，万岁，区区小事不值一谈，不忙着封官，我今日到寿州，一来为国，二来是送东西。
高少爷离开双锁山时忘掉银装锏，民女怕他没有营守兵器，故带人追来送检，不知道高少爷可在寿州。
赵匡胤没回答，看着赵美容，赵美容就一翻个，心想这丫头太有主意了，昨天晚上我跟她谈了这么半天，也没说我儿子银装锏在她手里啊，这个锏怎么落她手了呢？是忘带走的，还是我儿子留给刘金定的？此事怎么办好？又一想，哎，高君宝怎么没露面呢？我真得问问。皇兄啊，君宝在何处？
啊，玉妹，方才我不敢说，怕你着急。君宝到城里就病了，他得了宅盔卸甲风，昏迷不醒，两天来水米未进，请先生调治，怎奈城中缺医少药，所以病情不见好转，现在还是昏迷不醒。还有临时元帅高怀亮受了几处箭伤和刀伤，虽然保住性命，伤口没有完全愈合，他叔侄二人住在一处，都在帅府的后院。
几句话把三个女将吓坏了。谁呀？赵美容、李秀英、刘金定都吓一跳。哦，爷俩一块儿病啊。李秀英眼泪下来了。赵美容说，皇兄啊，我去看看他们叔侄。李秀英说，微臣也要探病。唯独刘金定不好讲，那两个人一个看儿子，一个看丈夫，那么我看谁呢？这姑娘心眼真多，眼珠一转有了主意。
万岁，民女自幼跟恩师学艺，能治百病，能施百种草药，有手到病出、起死回生之能，愿意为高家叔侄治病。
金定想，我捡大的说，要不然见不着高君宝。赵匡胤闻言喜出望外，
哎呀，小姐真是救命的女菩萨，朕替她叔侄多谢了。
然后派张光远带路，三个女将奔后宅，四个丫鬟和刘凯在身后跟着，霎时间来到东跨院。院内有五间房子，一明两暗，东屋是高怀亮，西屋是高君宝，这爷俩成了病友了。中间的堂屋有四个当兵的，一个大夫。赵美容进来，五个人上前施礼。赵美容打听打听，随后推门进了高怀亮的屋。赵美容和李秀英低头一看，不由得一阵鼻子发酸，泪如泉涌。七年了，李秀英和丈夫没见面，叔侄不能相逢。高怀亮不似当年的模样，鬓边添了白发，额头出现皱纹，面色苍白，两腮塌陷。赵美容呼唤：“贤弟苏醒，贤弟！”
将军，我嫂子来看你来了。
高怀亮张开二目，看看赵美容，瞧瞧李秀英，扶床坐起，面露微笑。
啊，我听君宝说嫂嫂和秀英要到寿州，真来了，
代我谢天谢地。兄弟啊，你的病体如何？不要紧，快好了。这几天呢，我就着急，想料理去怒，万岁不让，让我再歇几天。只是君宝也病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你别着急，我们带来一位神医。说着，请金定走进来，互相引荐。金定一想，这是叔伯公公啊，还真得注意，不然我和君宝的亲事就许叫他给搅黄了。刘金定上前施礼，高老将军伤在何处？高怀亮一看是个女大夫，一百个不乐意，只说出病情。刘金定针针脉，看看气色，随后叫春兰给倒出服的药和呼的药，然后转身就出来了。李秀英说：“嫂子，你去看君宝吧，我扶持你二弟吃药。”哎，说着，张公远在前，赵美荣和刘金定跟着到了西屋，见君宝仰面朝天躺在床上，面似纸灰，唇如电液，眼窝深陷，满嘴的火泡，哪像当初啊，长得又白又胖又壮，像个人参娃娃似的。赵美荣心疼了，坐在床边就开哭啊：“君宝哎，儿哎，娘来了，快睁眼看看，孩子，刘小姐给你治病来了。”谁来也没用啊。高君宝无力地睁开眼睛，二目无神，翻个身又迷糊过去了。怎么，他发高烧都烧糊涂了？刘金定站在赵美荣身后偷眼观看，芳心已碎，几天没见面把他病成这个样子，早知道他病重，我该进城探望。金定说：“皇姑指位，我给他看看病。”君族搬过凳子放在床边，刘金定坐下，伸手给高君宝针脉，脉很弱，姑娘心里难过，又不敢表示出来，心里暗暗念叨：“将军啊，你可把我坑坏了，我为了你下了双锁山，力杀四门，险些丧命，为了你餐风宿露在林中等候，为了你使醉心机来到大宋联营，为了你不顾女孩家连吃二次找到寿州，为了你熬过多少不眠之夜，为了你耗尽多少心血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这姑娘杏眼含泪望着君宝。赵美荣在一旁看着姑娘纳闷，心想这姑娘看君宝的神情不对，他对君宝一片柔情，可不知道君宝对他如何。这两个人真能成夫妻，可太般配了，男似潘安，女如西施，真正是玉女配金童。刘金定给高君宝号脉，又翻开他的眼皮瞧瞧，到外屋叫进春兰，二次打开百宝囊，取出小葫芦，倒出点药面放在汤匙之内，取点凉开水将药扬开，交给赵美荣。赵美荣用筷子撬开君宝的牙齿，把药给他灌下去，抖了抖了下巴，皱皱脑袋，这药服下去了。这阵呢，李秀英也过来了，金定守在身旁，赵美荣和李秀英坐在桌前等候。金定这服药是发汗的，高君宝啊内火外寒，又用凉水洗澡，汗毛孔闭住了不能散热，浑身发烧三四天，把个大小伙子病得起不来床了。金定这副药下去了真好使，不一会儿出了一身透汗，病情立刻见轻。金定要怕这病的日子多，汗出多了身体发虚，取出用百年人参制成补药，此药安神理气，壮骨强筋，给高君宝服下去。一顿饭的功夫，高君宝醒过来了。刘金定掏出手帕，深情地给君宝擦擦汗水，两眼含情，粉面生春，望着君宝：“高少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看看都是谁来了。”高君宝卧床数日，突然苏醒，脑袋不太好使，扭脸一瞧， 朦胧中，在床前坐着位妙龄女子，泪珠晶莹望着他，吓得高君宝急忙闭上双睛，心里琢磨：哎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怎么有个女的呢？她这一闭眼睛，刘金定心呢，唰就凉了。啊，她不认我？不能啊！哦，也许她病刚见好，没看清。刘金定轻轻呼唤：“高少爷，是我来了，我给你送简来了，你想起来了吗？”高君宝听清楚，也想起来了。哎呀，是刘金定！不对呀，他怎么能上这儿来送简？送什么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我在双锁山上招亲，以简换鞭为定亲礼。我把他的鞭放在书房给他留下，他给我送简来了。哎呀，不好，他找我为招亲的事儿可就糟了，我有杀头之罪，我得告诉他，不许说，不能说呀。想到这儿，他回过头睁开眼睛：是你？你不许！高君宝刚要说不许说招亲的事儿，就在这阵儿，不知道怎么那么巧，怎么那么寸，也是该招出事儿。赵美荣和李秀英来到床旁，两人见孩子醒了，急着要看看。没容高君宝把话说完，赵美荣忙说：“君宝啊，我和你婶子来看你来了，你明白了吧？”高君宝看见母亲，没法和刘金定说话。刘金定呢，见人家母子见面，骨肉团聚，知趣的站起来，闪在赵美荣身后。高君宝见着亲人哭了：“娘娘，你可想死孩儿了？你是多大道的寿寿啊？冤家，谁让你偷着出京，把我们都急死了。娘，我就这一回，下不为例。”为娘今日来到寿州，陶王妃和郑印都已进城，你好好养病。娘，你老一来，我的病啊就好了。高君宝说这话是为叫母亲高兴，讨人喜欢。刘金定在身后不爱听了：哦，看见你娘病就好了，我把师父赠给我的好药给你吃下去，白吃了，好了巴了忘了疼，我治的病功劳归你母亲了。你可真会说话啊。赵美荣倒挺明白：儿啊，你的病是刘小姐治的。高君宝脑子没转过来，不知道刘小姐是谁，因为他和金定只在双锁山下打了一仗，在山上见一面，顾及半天，他不能目不转睛地看着姑娘啊，印象不深。两人虽然订婚，没能在花间月下倾吐肺腑，没有卿卿我我长谈，他不知道刘金定会治病。他追问一句：娘，哪个刘小姐？傻孩子，刚才坐在你床边的那个小姐呗。小姐啊，你不认识了吗？
我不认识。
刘金定听了这句话，如同青天打个霹雷，当头一棒，满腔热血换来冷酷之心。姑娘花容失色，俊眼流泪，脚步踉跄走出门外。春兰上前扶住：小姐，你怎么了？
春兰呐、啊，收拾东西，把马牵到门外等我，此处不是我们容身之地，咱们回双锁山。姑娘，你天天想，夜夜盼，见个姑老爷子，为何要走啊？
他丧尽天良，不认亲，走。小姐，咱们走，你得把话说清楚。
唉，说什么，他们是官宦之家，富而不仁，我也不高攀，你把银装简拿来给他，咱们走。
好，小姐，你先行一步，我取简去。屋子里娘几个光顾说话了，不知道刘金定走了。这阵春兰取回简，冲着屋内大喊：呸，老皇姑，你听着，我们刘小姐要走了，临走之前我把话说清楚。我家小姐在双锁山下立下招呼牌，高君宝无事生非，砸牌抄山，被我们小姐抓住，老寨主当面提亲，高君宝满口应承，想不到他反复无常，半夜悔婚下山。我家小姐为了感化他，随后追赶，力杀四门，从重围中把他救出来。
要给他治病救命，只说是能够回心转意，想不到他是个白眼狼负心贼，他悔婚不认我家姑娘。你的命是我们小姐给的，没有小姐你早死了，忘恩负义必遭天报。说啪扔掉银装简，转身出寿州。